来到你的跟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世上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服事来表明我们是你所召出来服事你的人。早上我们求你向我们众人说话，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院长的邀请，还有各位师长，还有各位同学。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拥有非常好的家庭，一个家世背景的一个日本的女大学生，她在暑期的时候到一个帝国饭店，日本的帝国饭店去打工。在这个五星级饭店里面，她分配到的工作就是洗厕所。所以当她第一天在刷洗这饭店里面的马桶的时候，她当场作呕。她的家世不错，从未做过这类的清洁的工作。她在洗厕所的时候，她要面对难闻的气味，还有一些的秽物，实在让她难以忍受。当她拿起抹布要擦拭马桶的时候，她的胃就开始翻搅。她勉强在这个饭店里面工作了几天，她觉得实在无法忍受，所以她下定决心要辞职。当她要辞职的时候，她就突然发现在她身旁一位一起工作的年长的老清洁工，他竟然在清洗完马桶了以后，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下去。他看得目瞪口呆，这个老清洁工却非常的自豪，向他表示经他清理过的马桶干净到里面的水都是可以喝的。这个举动，这个对话，让这位女大学生带来很大的冲击，使他领会到什么是敬业的精神。他体会到每一个工作原来都是修炼自己的机会，任何的工作无论性质如何都有他的理想和境界。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他的高低贵贱如何，而在于工作的人能不能全心专注在整个工作的本身，去创造挖掘其中的价值和意义。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他就打消了整个的迟疑，他继续清洗他的马桶，而且他不再引以为苦。他从清洗马桶把它看作自我磨练还有提升的机会。每当他清洗完马桶的时候，他都是质问自己，我可以从这里舀一杯水喝下去吗？很快暑假结束了，这个经理召集所有的攻读生要验收他们攻读的成果。这个女大学生竟然在所有人的面前从她清洗的马桶里面舀了一杯水喝下去，这是她喝的第一杯马桶的水。当然这个举动就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可是看在这个经理的眼中，这个经理他心里就决定，我一定要延揽这位女工读生作为我饭店的人才。毕业以后，当然他很快的就被延揽进入帝国饭店里面去工作。他就凭着这股匪夷所思的敬业的精神，他在37岁以前成了日本帝国饭店最出色的员工，还有晋升最快的人。他37岁以后，他就进入日本的政坛，得到小泉首相的赏识，成为内阁邮政大臣。这位女大学生的名字叫做野田圣子。到了40岁的时候，整个日本的媒体还有社会大众都认为他是一位最有潜力来角逐日本首相大位的内阁大臣。据说每一次他跟人家介绍他自己的时候都说，我是最敬业的厕所清洁工和最忠于职守的内阁大臣。各位弟兄姊妹，我开始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去清洗马桶，我主要透过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侍奉主也有侍奉的专业能力与态度。 侍奉主的人要能够显出自己是上帝的用人，才能引起别人对你我的肯定。我们可以拥有很完整的学历，也许我们还有不错的家世背景，很好的基督教会的传统，但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不对的人，不是一个肯学习的人，我们很快的就会到处碰壁，甚至可能因着我们的行为让主的名、让学校、让我们的家人蒙羞。在众人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来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呢？是找一个机会来秀自己的经历或学历吗？那是亮出我们自己有多硬的后台吗？还是我们常常提出我们一些非常辉煌的成就或者一些属灵的经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在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传道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述新约的职事不同于旧约的职事，我们今天承担的乃是属灵的职事，而且是称义的职事，是给人带来盼望的，叫人与上帝和好的职事，而且超越胜过旧约所谓的赎死定罪的职事。保罗说到这个荣耀，这个职事的荣耀超越旧约的荣光。旧约是把字句写在石板上，可今天我们却是依靠永生上帝的灵，把上帝的心意写在人的心板上。所以保罗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个职分，乃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而我们又是基督的使者，劝人与上帝和好，并且与上帝同工。所以保罗殷勤地吩咐教会，吩咐读者，不可徒受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表明，推荐自己是上帝的用人，而不让这个职分被人毁谤。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用人、神的用人的这个职分，不是我们谋生的工具，不是一种职业。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上班族、雇工型的传道人。雇工是领多少钱，做多少事。雇工对自己的权益、福利是斤斤计较的。我们还没有来神学院读书之前，在社会上工作，每一个月发薪水的时候，都是你的眼睛最亮的时候，你都会斤斤去计较，去留意，一分一毫都不可少。可是神的用人却不是如此。一个雇工是对群羊的利益不关心的人。保罗在这里他表明他自己的志气，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意思就是说，不叫人有把柄来毁谤这个职分，不去绊倒别人。保罗竭力地保守自己，不让自己的行事为人成为指控他的借口。亲爱的姊妹，人怎样认定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呢？人怎样接纳敬重我们是群羊的牧者呢？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穿上了牧师袍，或者是我们从神学里面毕业。要知道，人会敬重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神学知识，更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一位跟随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流露主的馨香之气，我们的生命赢得别人对我们的敬重。我很小的时候，全家就信主，蒙主的恩典，父母亲在信仰上也非常的踏实跟认真，我们的家也成为我们那个社区，小小社区里面的一个布道所。我经过了一些的教会，那有一些的牧者让我感到非常的怀念，但是也需要实在的说，有一些则让我觉得不敢苟同。有一些的牧者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扎下很好的基础，帮助我们更认识主， 但是有一些牧者看来只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他的前途、权势、地位，甚至超过主的名的见证，超过群羊的属灵的益处。我有时候跟我的师母在交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提醒自己，牧师也会伤人的，你知道吗？牧师会不会伤人？牧师也会伤人的。牧师伤害群羊，也常常让弟兄姊妹感到非常的痛心，甚至有些的弟兄姊妹就纷纷的走散。我是发现两者之间啊，它的不同在于这个人的学习侍奉的存心动机有问题，人的生命没有接受主的对付，不知道怎么来跟随主，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仆人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强调神的用人多面向的面貌，我们若是来查考哥林多后书，默想这本书，它会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做一位称职的传道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1-2那里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别人。这里的荐信就是推荐函啊，介绍信。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信徒就是传道人的推荐信，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保罗说他不需要别人推荐信，事工的果效就是最好的推荐信，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就是他最好的推荐信，传福音有人悔改信主，教会被建立起来，这些圣灵同工的果效就是他最好的推荐函，来证实他的属灵领导力，显明他侍奉的权柄来自于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没有属灵的影响力，结不出属灵的果子，或者因为我们的到来，教会没有成长，反而是非满天飞，彼此猜忌，弟兄姊妹受伤，遭受亏损，人数减少，你如何让人正幸福？你是主的用人呢？我们若是主的仆人，我们就需要带领弟兄姊妹走出一条路来，让我们的服事果效来证实你是主的用人。在旧约里面，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稣亚被上帝拣选成为摩西的接棒人。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亚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上帝的仆人摩西死了，耶稣亚蛮胆怯害怕的。在耶稣亚1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他自己没有太大的信心，胆怯害怕，以色列众人对于这位新科领袖的能耐也半信半疑。在进迦南地之前，耶和华神就向约书亚显现，应许要与他同在，甚至连续3次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在约书亚记1章给我们看到了，也就是说他里面蛮害怕的啊，这个所以上帝显现来勉励来鼓励他。但是百姓对约书亚领导力的疑虑也没有消除，其实很多的百姓心中可能也在观望这个新科领袖，这个年轻的人有什么能耐，能不能像摩西一样带领他们呢？一直到整个百姓，所有的百姓看见上帝如何透过约书亚的引导让约旦河分开，而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好像当年摩西使红海分开的这样的神迹出现，百姓才完全的肯定耶稣亚的领导能力。在耶稣亚记4章14节，就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圣经有这样记载，当那日耶和华使耶稣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整个百姓才信服肯定约书亚的领导能力。如何证实我们是主的仆人呢？ 拿出你的侍奉果效吧，为弟兄姊妹解决困难，带领他们进入上帝的计划里面，激发他们爱主的心，这就是你最好的领导的能力。保罗对那些与他同工的说，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许多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里说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哪些事呢？怎么样表明呢？保罗说各样的事就是凡事，可能包括我们生活里面的大小事，让人看出我们是神的用人。神的用人不是白属灵的架势，不是自我吹捧，更不是吟诗结党滥用权柄辖制人。你会说，钟牧师，你们讲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这些事情你我们若是仔细看，其实也有的时候不经意的看到在教会里面出现这种让人伤心难过的事。属灵的用人乃是在各种患难品德属灵的认识，甚至是一些遭人误解的事上，表现出主的仆人应有的生命的见证，使人认出我们不是贪图名利的世俗小人，而是忠心敬虔的传道人。我们在教会服侍，其实弟兄姊妹也都在看我们是怎样的人，弟兄姊妹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如何开会，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讲话，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安排，弟兄姊妹都看在眼里，而也都能够显示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尤其当我们碰到一些危机的时候，更暴露出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四到十节，他就列举了32项的生活大小事。他说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下面他就列举了这32项的大小事情，可以把它分为几大类。头一个，在患难方面，他提到有一些的苦难里面这个苦难里面有提到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等等，这里讲到环境上的压力，甚至一直到内心的煎熬里面提到穷乏忍耐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还有不时。侍奉一定会面临不顺心的事，我们会遭遇到大大小小的为难，而上帝的用人却要在这些大小的为难事上来显出我们应该有的生命的见证。这些的困难患难其实也常常是造就一位成熟传道人的必须的素材。保罗提到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里提到我们许多神的用人需要在许多的困境患难里学会依靠里面的主。他提到我们里面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上帝的能力，这个能力就在许多的患难困苦当中来显明的，来靠着主来突破重围，学会带着耶稣的死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来显明耶稣的身。主的仆人应该是属灵经验的先锋，要走在群羊的面前，他才能带领别人进入属灵丰富的境地。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对里面的宝贝生命的大能没有太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我们如何引导弟兄姊妹跟我们一样走这样一条属灵的道路呢？很多的时候主也借着这些的患难和困苦来修剪对付我们这些属主人的性格，破碎 我们这个顽固的老我。事实上，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是最麻烦的。我们还没有进入服事主的道路之前，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蛮好的，蛮爱主的。弟兄姊妹也把我们捧在手心上，哦，也看我们是非常爱主的。可是我们一旦服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诸事不顺，这也不对，那个地方也出问题，我们的情绪就波动起来，里面很多隐藏的意念就开始通通的显露出来，我们的话也开始不耐烦，甚至对人酸言酸语。有时候侍奉的苦不是来自别人或环境，很多时候侍奉的苦是来自于自己不成熟，自己的血气失败，自己的不老练，常常出状况所带来的苦恼。有人还不一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许多的时候有人还老是埋怨别人怎么样不顺服，怎么样不属灵，却看不见是我们的自我在作祟，甚至我们的个性蛮横，甚至是自以为意。环境经常是上帝做工的手，为了要磨去我们个性尖锐的棱角，挫挫我们的锐气，经过击打，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谦和一些。所以忍耐、患难、困苦、贫穷、不时，其实这一些常常是上帝塑造我们，或者是一个成熟传道的人养成他一定会经过的一些的学习。若是我们能够从其中看见神的手，学习顺服舍己，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修剪和对付，假以时日，人就要从我们身上来看见主。主的用人需要殷勤，这里面提到在殷勤的事情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殷勤的服侍，不止殷勤的看望，殷勤的工作，也要殷勤的读圣经。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找我们交通协谈，我们在他们的难处，他们谈的一些的困难，就常常跑到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晚上就因为弟兄姊妹的难处让我们无法入眠，因为挂虑心思思虑烦恼而不眠。弟兄姊妹的喜怒哀乐经常跟牧者是纠结在一起的，这是牧者的心。有时候主的工人会忙碌到没有好好时间吃一顿饭，或者需要为着一些属灵的需要来进食祷告，所以这里的不食很可能也包括进食祷告啊，包括吃不下饭，无论是心灵上的痛苦、经济上的缺乏、身体上的痛苦，都能够成为推荐表明自己是上帝仆人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上帝的仆人被人家敬重，就是因为弟兄姊妹看见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依靠主，而表现出这个非常美好的榜样，所以深深的赢得弟兄姊妹对他的敬重。无论是我们的困难、穷乏扰乱，我们都能够来透过这些环境来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另外第二方面提到品德方面，刚才是提到一些外在的环境艰困或心里的作难等等，第二方面提到品德，保罗在这边提到廉洁、知识、恒忍，还有无畏的信心。因为神的仆人需要在品德方面没有瑕疵，让人信得过。我们若是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我们怎么样带领人进入神的计划？人不仅听我们所说的，弟兄姊妹更在看我们所行的。属灵的品德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需要长时间的舍己，跟随主所结出的果子。忍耐的品格是从许多的患难磨练出来的，所以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从患难而来的。我们要成为一个老练的人，一定会经过许多的苦难患难。没有人天生就是成熟老练的人，都是随来 火里去所锻炼出来的。所以神的用人需要学会依靠主，在各样的试炼里面建立对主坚固的信心，在挑战当中展现主仆的风范。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那里有一段大卫的故事，我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给我带来很大的鼓舞，我非常的喜欢这段的经文。大卫那里记载大卫跟随他之人的一件故事，那个时候提到亚玛利人席卷的这个犹大的一个洗格拉的城邑，而且把城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人口还有他们财物全部都掳掠去了。大卫跟随他的勇士，他们的家人财产都一并被掳走。当他们来到这座城的时候，他们放声大哭，跟随他的人甚至呢在那样情形里面，他们就把这个失败，把这种光景怪罪于大卫，迁怒于大卫，甚至里面有人要拿石头来打死大卫。大卫是他们的领袖，这些的勇士跟着他们，可是当他们碰到他们自己的家园破损，所有人被掳掠的时候，这些跟随他们人开始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对大卫。圣经记载，这个时候面临窝里反的这个大卫，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家园、家人、财物都被掳掠，城市被放火烧了，自己的人窝里反，对他不满。圣经却说，他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在这时候，他就求问耶和华，是不是可以追上敌军？耶和华回应可以，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奋力的追赶，就把他们的家人财产全部都救回来了。这段经文里面给我看到，当一个人在内外交迫的压力的底下，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忍耐。大卫面临领导的危机，可是他展现对耶和华无比的信心，他坚定的依靠耶和华，最后把整个局势逆转。大卫深深的赢得那些跟随他之人对他的敬重。第三方面，这里也提到一个牧者，一个牧羊的，他需要有的装备。神的用人需要不断的充实知识，要多元的阅读。这里面有提到知识圣灵的感化，恒忍知识，真实的真理，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讲到一些真理方面的充实装备。神的仆人必须要多元的阅读，不仅为自己读书，也要为牧养的需要来阅读。阅读不是只有在神学院里面3年2年的时间，离开了神学院毕业了以后，一个传道人他应该一直保持着终身学习的心态。其实有很多的传道人毕业以后是不太读书的，你知道，不太再去查考圣经的，你知道吗？很多我看了很多毕业了以后好像书本圣经就封起来了，觉得好像在山林里面读了一些东西，懂了一些东西，也没有再继续花时间深入的去查考主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神学院3年的装备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的基础，但是仍然是一知半解，不是如此吗？我也经过神学院的过程，我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忙着做报告，忙着考试，忙着应付很多的功课，还有服侍，其实很多的时候3年的道硕都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真的要让你来讲出一篇道理还真的不太容易讲，要长期的在一个教会里面讲个5年3年，你真的还讲不出东西来了。若是我们没有继续的保持学习追求，在私下继续的查考主的话，那你会发现我们无法给群羊带来一些很好属灵上的一些的供应。 上帝的仆人需要多元的阅读，不只是为自己读书，也要为着牧养的需要来读书，读很多有关于弟兄姊妹需要的书，读有关于忧郁的书，忧郁症的书，因为你的以后牧养的弟兄姊妹会不会有忧郁症啊？你要去读忧郁症的书，甚至你还要去参加有关于忧郁症方面的探讨方面的一些会议，一些的研讨会，你要去了解这些的事情。需要涉猎夫妻相处的一些资讯、一些书籍。你有很多在牧会的时候会有一些夫妻相处的问题，我们需要读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的书籍，去寻找合适的书，甚至要思考这样的书适合哪些的弟兄姊妹。要常常去书籍去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好的作品，你可以推荐某些弟兄姊妹。有年轻的夫妇，有中年的夫妇，有些有孩子的，有些没有孩子的，还有单亲的，单亲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的。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涉猎这些的资讯，还有悲伤辅导的一些的要领。很多人弟兄姊妹他们遭遇到亲人突然的离去，甚至有一些的灾难，这些现在悲痛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陪伴他们，怎么来带领他们？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的学习，如何养育我们的孩子如何养育儿女，我们有很多很多方面需要学习的。在圣经的研习上也需要再接的再厉，不断的进修，对主话也能够心领神会，通晓新旧全书，而且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主的话语，喂养群羊。上帝的仆人也要在圣灵的带领、内在的感化上有所经历和学习。所以他这里面有提到圣灵的感化圣灵的感化，对圣灵的一些的感动，或者是圣灵一些的工作的，你需要有一些的体会和经历，甚至你要常常我们本身就是需要活在一个圣灵的引导里面的一个人。里面讲仁义的兵器，讲到主的话，这些方面来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表明我们自己是上帝的仆人？透过你的讲道，透过你的服事，来显明我们是一个上帝的用人。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我们在主身上有一些的学习，也能够引导带领弟兄姊妹。另外，保罗在这里用了七次的似乎和却是这样的格式，来说出一些对传道人面对令人难以识透的困境，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你发现在这里有个吊诡这个有时候看见是遭误解，或者不清楚内幕来龙去脉所引起的一些的表象。保罗也说出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应该在人所不能了解的事上来表明是上帝的仆人。怎么会是似乎是诱惑人的，却又是诚实的呢？因为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要引导人进入上帝的计划，我们常常会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引导他们归信基督。我们有时候要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好像是诱惑人似的，可是我们的存心却是良善，完全出于诚实的动机。为什么似乎是贫穷却是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呢？一个传道人，一个信靠上帝的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财务上不一定很富裕，可是我们却能够随时靠着上帝把仅有的给人。我们可以从右手领过来，然后从左手来送出去。虽然贫穷，我们却能够帮助人，叫人富足。而且常常借着信心的祷告，我们可以得着上帝随时的供应。传道人需要在钱财上是一个很慷慨的，是一个自由的我们不应该受钱财的一些的捆绑。所以可以 这个似乎是贫穷的，可是却是让感觉我们是富足的。我这里讲说荣耀、羞辱、恶名、美名，神的用人不会都是荣耀，都是拥有好的名声。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坚持主的真道，我们难免会得罪人，有的时候为了讨主的喜悦，我们不得不把一些的人情世故把它放下。传道人有若干的形式，有很多的事情是常人所难以了解的，但神的仆人却要在这一类的事上来显明我们是为了遵从上帝的旨意而行的。美国有一些科学人员，他们进行一项很有趣的心理的实验，这个实验叫做伤痕实验。他们邀请了一些的所谓的志愿者，那这个实验主要的目的是在观察一些人，他们对身体有缺陷的陌生人，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反应，特别是在脸面上面有一些伤痕的人。我们知道这个脸面呢是人最敏感的最在乎的这个脸上的面貌，所以他们就把邀请了一些的志愿者，然后就把这些志愿者把安排在一个小房间的里面。这个小房间没有任何的镜子，那他们找了一些专业的化妆师，在他们的脸上，特别在他们脸上画出一些血肉模糊、触目惊心的伤痕，有人画在右边，有人画在左脸，就特别是用他们的化妆这个化妆术来呈现那种可怕伤害的那种一个脸面。这个画了以后呢，这些志愿者就被允许用一面小的镜子来看化妆以后的果效。哇，这个每人看到这个化妆的脸都发现，哎呦，怎么这么丑？哎呀，怎么这么可怕？这看完以后啊，镜子都被拿走了。然后，最后呢，这个化妆师就告诉所有志愿参加的人说，他们需要在这个整个伤痕的表面再涂一层的粉末，让这个化妆的东西不会不小心被擦掉，所以化妆师就最后在他们里面再做了最后一道的处理。其实这个时候化妆师他是用纸巾偷偷的暗暗的抹掉了刚才所有化妆的痕迹，那一个一个然后这个毫不知情的这些的志愿者，他们就被派到各个医院里面的候诊室，他们的任务坐在候诊室准备等待医生我叫他们来叫他们进去看病其实他们坐在那个地方，他们的任务就主要观察这些来看诊的一些的人，这些的陌生人对他们这些面目有伤痕的一些反应是什么。好，这个他们坐在那边一段时间，规定的时间到了，这些返回的志愿者就回到他们的实验室。竟然这些所有的志愿者每一个人都说出了一些相同的感受，他们每一个人都发现好像大家对他们都保持一点距离，而且更粗鲁还有无礼，而且对于他们这脸部有伤害的人更加的不友善而且好像老是盯着他们的脸来看。那其实他们的脸上有没有伤痕？没有任何的痕迹，他们的脸上的这个情形跟平常没有两样。他们不知道化妆师已经暗暗的擦掉脸上伤疤的这个化妆，可是他们竟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个实验主要就告诉我们，是因为错误的认知、自我的认知影响了他们对别人的判断。这个实验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内心怎样看待自己，常常就会感受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别人常常是用你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你，也就是说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内心的世界，我们就会产生感受到什么样的外界的眼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何推荐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呢？前提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你如何看待你的传道人的职分？如果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表现出上帝的仆人应该有的属灵的品德，我们的专业的能力，众人岂不接纳敬重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呢？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决定别人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眼光。盼望透过这一段的话语，我们彼此的勉励，能让我们透过保罗所说的，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环境即使有时候是不逆境不顺利的环境，透过我们的专业的知识，透过我们生命的品德，透过有时候我们在服事上不一定让人家非常明了的事情上，能够来证实我们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拣选我们不仅成为你的儿女，也呼召我们能够在你的禾场上与你同工来服事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这都是出于你莫大的恩惠。求主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珍惜你在我们身上的拣选和恩典，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的样式，在各样的事上来表明我们是你的用人。恩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个同学，让我们在这里所听的，我们所学习的，都能够成为我们日后服事上真实的益处。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成为一个你蒙你喜悦的人，坚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时间
谢谢周牧师的分享，接下来是祝祷，请院长为我们祝祷。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各处室报告。首先带这个学务处报告。这个礼拜四本来预计是有专题的时间，那我们改在这个礼拜三上午11:00到11:50，也是在同样地点，在这边二楼的礼堂，所以请各位同学注意这个时间，已经改在礼拜三啊。那另外一点是带宣教团契报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这个宣教义卖，那宣教义卖的话需要有排班的人员，所以请各位同学注意，就是在外面的公布栏，就是二楼走廊的公布栏那边有已经贴上去这个排班表，所以请各位同学在上面自己填写你们适合的时段来这个支援宣教的义卖。接下来还有各处室要报告的地方吗？好，没有的话，我们一起默祷散会。